Greek，对。Grace，对对对，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好，感谢神啊！今天有一些人回国了，还有一些没回来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真是献上感谢啊！若不是你的拣选，若不是你亲自在我们的心里动了那个善功，我们没有人会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没有人会愿意在这个下午来聆听你的真理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愿这个下午，你继续用你的真道来洗刷我们的谎言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心中还有在什么地方是不幸的，你知道我们那个里面还有什么地方是在一个谎言和一个惧怕的当中。主啊，就愿你再一次用你的真道来洗刷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真的认识你的圣洁，认识你的公义。认识你的审判，认识你的大能，认识你的慈爱，认识你的恩典和怜悯。主要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，孩子是不完全的，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愿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临到每一颗谦卑的心中，你来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。以至于我们愿意更加的信靠，更加的顺服，更加的跟随，也更加的爱你。主就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做成你的善功。我们这样感谢、仰望、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谁把主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？下一页哈，谁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？王英，你知道谁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吗？沈阿姨知道吗？谁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？菲妮姐知道吗？谁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？犹太人吗？答案是我的罪，是我的罪。因为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上？他是替我在受刑罚，替我在受刑罚。如果我没有罪，他不需要上十字架的。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上十字架呢？为什么你让你儿子上十字架？如果我们没有罪，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。所以是我的罪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。那为什么父神让他上十字架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。我们每个人的罪是要受审判的，然后神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所以是我们的罪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神的公义哈，神的公义是从他的圣洁而来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一直在思想圣洁这个主题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圣洁公义主，圣洁公义总是在一起的，对吗？圣洁公义总是放在一起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就有了一个标准。凡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，就是有罪了。他是圣洁的嘛，那么他是圣洁的，所有达不到这个标准的，就叫有罪了，也就带出了公义了，也就带出来公义哈。那我们先来读一些关于公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公义和公平。哎，我们就看一下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哎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。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哈，我们都有公义心，我们都有公义的心。那首先是因为神是圣洁的， 所以就有了一个标准，有了一个标准，所以他就有这个，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，就有一个标准了，就是公义啊，神是公义的。那什么叫公义？什么叫公义？什么叫公义？就是按照一种标准来判断形式，我们是按照一种标准来判断形式的啊，所以法治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。法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嘛，我们立法就是一个标准，我们是建立在这个公义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标准，所以法是建立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，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上。比如说我们判某一个人有什么罪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根据什么法的多少条，你拐卖妇女儿童，比如说那个条例写的是拐卖妇女儿童要判多少多少，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我来判定你有罪，然后你要判多少年哈。所以公义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我们常常说人人心中有一杆秤，就是你心中是有标准的，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心中都有一杆秤，就是你每个人心中都有公义之心，你也有你的标准，就你是有标准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义的标准。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公义的心呢？我们就觉得这事不对呀，哎，这事不行啊，这个事情是错的，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人是按形象造的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公义的心，就是我们要按标准，我们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，有一个规则在那个地方。有的时候你会说啊，这个人非常有公义的心啊，强烈的公义的心，爱打抱不平啊。有些人爱打抱不平的人，他有强烈的一个公义的心，就是他强烈的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按着那个标准来做，我就不行，我就一定要让这个事情是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，要通过这个标准才叫对哈。如果没有按着这个标准来处理的话，就会什么？就会心里面很难受。就会很难受，他就要打抱不平，叫意难平哈，意难平。比如说前两年我们知道那个铁链女的事情啊，那个事件，她实际上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发声？因为她伤到了每一个人的标准的底线了。就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，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。然后这个董某民他没有受到那个惩罚，这是不公平的。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公平，它触动了什么？触动了每个人你的标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它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底线了，所以我们就要发生这不对，这个人一定要有一个惩罚临到他，我们觉得那个事情这个才叫公平，就是他那个标准没有按着标准来执行，我们就会难受了，我们就难受哈。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有那个有人就说人大这个因为法嘛，他法要修改这个法。修改法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在国内好像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的罪好像也就判个什么8年9年，好像大概就是判这么多哈。然后人说不行，这个标准不行，这个法要改，法就是标准嘛，这个不公平，因为他的伤害不只是你说杀人，你说他伤害很大，因为他把人杀了，所以你要惩罚他，可能是让他也去被杀，就是死刑。但是这个，所以有人说这个拐卖妇女儿童这个判的太轻了，这个法定的不对，你这个法定的不对，才什么7、8年你就拐卖妇女儿童就这么点儿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你的标准对吗？你觉得应该是怎样？我们每个人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。后来我想来想去哈，我觉得要按我到现在还是认为是死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比如说这个人他杀了另外一个人，他没有伤害到你啊，你没有觉得这个你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对吗？这个人杀了另外人，可是拐卖妇女儿童这个罪他是伤害到我们所有人的。为什么？他让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，他让每一个人你的幸福止乎你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了，就这个罪，所以他伤害的他的伤害性是更大的，是更大，比那个人谁家谁杀了他们两个人，杀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杀了人，那个没有伤害到你啊，你没有伤害。所以这个贩卖妇女儿童的这个罪是伤害到 每一个人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在国内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受害者了。所以就是这个标准，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哈。所以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强烈的公益的心？我们每个人，有的人说就特别有，特别爱打抱不平啊。我妈，我从小就是，我妈就是一个特别打抱不平的人，从小跟着她啊，经常就只要什么插队呀。他就马上都是他从来都是他第一个发声的，哎，你怎么插队了？哎呀，我就跟着他啊，总是我们有时候我后面觉得说老惹那么多事儿干什么哈？我妈从来都是，从来就是他就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，只要有一点不公平的事情，他是第一个发声的，他才不管你是谁呢，他马上就说哎，你插队了什么什么的，就开始在那个要维持秩序了，一听到就维持秩序，每次到那些买票不是特别难吗？买火车票排很长的队。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是有遗传我妈的这个基因的，就是特别有那个公益的心啊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她老说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在幼儿园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，非常反正他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就老师有一次，我们那个时候呢，什么肝炎还是什么，外面有那种肝炎流行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幼儿园就不让回家了。就大家都住在那个幼儿园里头，然后呢，每个家长呢有时候送点吃的过来，就送点苹果呀，送点什么吃的过来。然后有一天，我妈来看我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跟我妈说："你快给你们家大辉拿点苹果过来吧。"然后他说发生什么事呢？有一个家长给了他的孩子一个苹果，我们大家坐在一块儿嘛，那孩子就哎，那老师突然把那个苹果给他了，然后我走上前抓住那个苹果。嘣就给扔了，就是不是说我来吃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，怎么他有苹果，我们就没有苹果？我不是要吃苹果，我是要公益，就是我看重公益胜过我的好处，我一定是看重公益啊。然后我觉得小的时候啊，我爸爸是偏心我的，我爸偏心我，然后我妈就偏心我弟，然后我心里就特舒服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。我从来没有，我觉得这样就公平了。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偏心我弟，我觉得公平，我要公平，我就要公平胜过什么你给我好处，你爱不爱我都没关系啊，我要公平啊。然后我外婆，我和我那个大表姐啊，在北京的时候，然后她那时候东西匮乏嘛，她就把我们俩拉到小房间，从她那小橱柜里头就拿点吃的给我们。然后还有个二表姐，她就在外头敲门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然后我就特难受，特难受。我到现在我都记得，就是你干嘛要做这种事情？我不要吃这个东西，你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哈。我是非常要公平的一个人哈。但是我们下面要看哈，所以以前哈有一个，就我刚刚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嘛，他们到我们家来就是传福音。我记得第一堂课给我上第一堂课，他说神有几个属性：慈爱、大能、公义、怜悯，还有什么哈？他说："你觉得哪个对你印象最深？"我说："公义。"如果他不是公义的，我就不信他。他必须是公义的，因为我要公义。他要是不是公义的，我就不信他了。后来我为什么信主呢？就我受了一个苦，但是我那个苦之后吧，我觉得我心里特别平安。哎，我就突然发现上帝很公平啊！我虽然受苦了，可是我怎么这么要的那么长时间的平安却就有了？我以前老想抓平安，没有平安。哎，我说我怎么好像受苦了之后，谦卑之后我就平安了？我说他太公平了，我要这个主啊！其实我是这样的哈，我是这样的，就是公义，我是非常要公义啊。但是堕落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人公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对吗？就像我认为这个孩子，你就认为这事儿是不公平的，你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堕落之后，我们每个人叫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就有了自己的公义的标准，你有了你自己的标准。有些人就会不明白说，上帝为啥不让我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？他不说你有智慧了吗？他为啥不想让我们有智慧了呢？他为啥不想让我有智慧了呢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是你自立标准了，你开始自己立你的公益标准。你心中每一个人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，我们心中我们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， 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对很多事情标准都是不一样的。我问你一下哈，假如现在商店它每一家的秤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定这个秤，这个世界会怎样？每个店你都是自己有一个标准，我称你今天买8斤，回家一称是6斤，然后你会怎样？你就会跟他吵架嘛，你就开始跟他去吵。如果每一个商店都有了自己的标准，世界怎么样？世界就大乱了，肯定是天天都是纷争。你家你家成，我们没有一个标准了。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，它的意思就是你开始自立标准，这个叫堕落，就你要自己当自己的神。我不知道你的卫生标准是什么，每个人都有标准哈。你觉得是一天要扫一次地呢，还是一周要扫一次地？可能在家里边哈，有的人是觉得一周扫一次就可以了，有的人说不行，我每天都要。我们原来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就说，她说她跟她先生离婚，就是因为她太爱干净了，因为她特别爱干净，每天都要拖地，然后她那个婆婆特别特别的受不了，就太干净了，受不了，所以她那个先生要跟她离婚的时候，她怕婆婆就说离离离，就她婆婆就在推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定要离，就是跟她在一块太累了，因为她的卫生标准太高了，她每天都得打扫。然后我哈，我那个我桌子上放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纸啊什么的，电脑旁边，我大概有1个多月了，我有时候想收，但我就是没收哈。有时候我走过去，我说我咋还没收呢？我怎么有时候我有时间啊，我还是不想去动它哈。后来我问了一下自己。我的卫生标准不是那么高，因为他没让我难受。你如果他让你难受了，说明你的标准在那儿，就你他过不了你那个标准嘛，你就难受哈。所以以前姥姥跟我住的时候，姥姥的标准是很高的，就是她必须表面上什么都是很干净，她去塞这个塞完塞那个哈，然后我都找不着东西哈。所以我们俩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就关于整洁方面有标准。所以堕落以后就是人和人之间哈，每一个你的争吵，实际上它的根源是你们的标准不一样。你说我的孩子要严加管教，他说我们家是放养的，我爸就是放养我的，我妈放养我的，我们家标准是放养。然后你说我妈是严格的，我妈是严格，所以你们就开始吵起来了，就开始吵啊。这个吵架的根源是什么？你们正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，就是你自立标准了，你自立标准。所以矛盾是怎么产生的？就是因为你们的我们的标准不一样。我们的标准不一样，所以人家说结婚最好找那个三观比较一致的，也就是标准比较一致。你要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要大概知道一下，哎，对这个的看法，对那个的看法，对吧？你看一下你们俩的标准差不多，你最好是这样的。如果三观不一致，所以你信和不信，你俩标准就差远了。信和不信，你们实际上是内心深处很多事情的标准不一样，那就会争执不断，争执不断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刚才 Danny 也提到这个，就是最近在美国爆血潮嘛。你看打仗哈，打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，每一方他不会说我是不正义的，他是觉得自己。你知道希特勒他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吗？他认为犹太人把耶稣杀了，所以我替天行道，我在公义呀，我在替天，我是行公义。希特勒觉得他在行公义，你们把耶稣给杀了。实际上是他把耶稣给钉上十字架，我们刚刚说了嘛，事实没搞清楚，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他认为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他说我替天行道，这是他的公义，他按他的标准行事啊，他也是按他的标准嘛。所以美国的这个血潮也是这样啊。我们开始，那肯定是哈马斯，肯定是他们恐怖袭击，然后以色列就要报复。那现在血潮的焦点就是说，你报复的太过分了，你快把加沙都炸为平地了。你这公义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公义了，就是你这个加沙这些人怎么办啊？但是你要站在以色列的这个立场上看，他说我要是不斩草除根，哪天他又来了，我现在有力量啊，我就把你，我一定要把你个哈马斯给你灭尽了才行。他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啊？那一方面就说你这不公平了，你这人民全都死光了，然后都炸平了。所以其实是人间如果没有神的公义，你都按照自己的公义是无解的。我不用参与这些辩论什么东西的，没有用。他的标准不改，问题不解。 他标准不改，他的标准他是按着自己的标准，你的标准不放下来，你不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这个世界就是一片混乱啊，你没有解答的，他是按他的标准来，你不放下自己的标准。所以我们人间所有的纷争都可以追究到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所有的纷争，你看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吃了啊，亚当夏娃吃了分别树的善恶，你说咋了吗？这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读的时候就是这怎么这样呢？怎么上帝就大罪了啊？怎么你不知道啊？他带来的罪的深远性、长远性、伤害性哈，就是我们自立标准。所以我说家庭当中，你家里边天天都在吃自制善恶树，你按你的标准，你们就吵吧，他按他的标准，你想改变他，他想改变你，他不改，你就天天就是争执哈。所以我们读创世纪也是，堕落之后就是什么审判，然后就是变乱了，就变乱，这个世界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，所以是一片混乱，就一片混乱。好，那神的公义就是神就是那个标准，神才是那个标准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的标准就是那个标准，受造之物都应该服在他的标准之下。所以就是你自己有标准就是大罪了，就这个意思，你受造之物本应就服在他的标准之下，体现他的主权嘛，他的主权。好，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美国国家其实是有那个计量单位的，就是你的这个秤准不准要经常去叫一叫是吧，就是你这个秤准不准啊，你的这个计量单位嘛，它是有这个的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米，一米是怎么来的，谁定的，我们是用尺，然后美国人又什么 mile 又是什么这个那个一大堆，后来怎么定了这个米，这个米的根据是什么，谁说米就要这么长，谁说的一米就是这么长，谁定的米，一米谁定的。我以前听一个朋友，他知识非常渊博，他跟我说是从南极两个地极，地球两个地极的这个距离除了多少多少份，除出来这么长，就是一米，就是一米，是这样子来的，不是哪个人说啊，我的标准，你的标准，我们是尺，他是米，什么这个那个的哈，所以标准是很重要的，标准，公义就是建立在这个标准上，但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标准，所以就带来了很多的后患，和谐、和睦。合一都是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上，对吗？你要标准先统一下来，才可能有和谐和和睦。你标准都不一样，你怎么和谐？怎么和睦？我们俩标准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那天看到一张图片，在美国那个大法院外头有一个大的一个旗子，写着 "No justice, no peace"， 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。我们老说世界和平和平，没有公义，你没有先把标准和先归正，没有公义没有和平，你都按自己的公义啊。所以堕落就是人把神的标准给改了，你把那个标准给改了，你就成了那个标准，也叫篡改了神的标准，你就成了那个标准了，篡改了神的标准，也就把有罪当成无罪了。就你跟他的标准不一样嘛，所以我们就会把有罪当成无罪。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这个词什么叫做罪，哎，在前面 sin 前面，哎，对，罪 sin 是什么意思，这两个词都是罪，一个是没有重靶心，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然后 transgressions 它叫过犯，过了那个标准，一个是没有达到，一个是过了那个标准，所以这两个都是罪，也就是说你该做的没做，你没达到标准是罪，你不该做的你做了也仍然是罪，也仍然是罪啊，比如说今天神说你应该，神的旨意是你今天应该来教会的，因为今天有人需要你的服侍，今天有人要你帮的，然后你今天懒一下说不来了，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是罪， 是罪。今天你的先生他很沮丧，你该肯定他的，但是你反而给他很多要求，还把他贬损了一通。你该是肯定他的，因为他今天有点灰心，然后你应该肯定他，你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你该做的你没有做，你没有做哈。所以我们所以按神的标准，我们是天天在犯罪的，因为你很多该做的没做，或者你不该做的做了。我们实际上按着神的标准，比如说全黑啊，上次教授说啊，我说全黑吗？看按谁的标准，看按谁的标准了，按我们的自己的标准，我们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呀、啊，我没觉得我怎样，按神的说画了一把尺子在这儿吗？就是你的刻度不对呀、啊，你的标准在这儿，然后你觉得哎，我大概就三两个小罪，神的标准在这儿，所以你就全都是罪，你都是罪哈。我那天哈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侍啊，其实都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今天教授啊，带你他们不来啊，你该来你不来，啊，他影响是很大的。我那天听到朱牧师说，他说，很多人跟他说，哇，三十六课的影响力很大呀，啊，我们都在听三十六课，很帮助我们。然后他说了一句，他说，你知道三十六课我当时是跟多少人在讲吗？我跟十五个人在讲。我当时只跟十五个人在讲三十六课，但是现在他的就是能够祝福人，能够造就人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，我们都有神他给我们放在我们生命中，你该讲你就讲，你该做的你该做的，你是做 IT 的你就站在你的位置上，那个很重要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罪的根源就是自己分辨善恶，自己分辨，你自立标准，所以地上满了纷争。好，那分辨善恶的这个后果，分辨善恶的后果，第一个就是你对罪无知了，你自己定标准嘛，所以你就觉得我就这么两个罪，我就这一点罪。我们对罪开始无知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标准，所以你对罪是无知的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最大的罪就是蒙蔽，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，你不知道有什么罪，所以是在蒙蔽当中，因为你的标准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的蒙蔽，以至于你犯罪招来了神的震怒和审判，你还不知道，你已经在犯罪当中招来神的震怒了，你还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。所以悔改是什么？悔改就是你不断放下你的标准，你的罪观，你不断的移，你本来标准在这儿，你不断的发现，天哪，原来这个也是罪的，在移啊，原来这个也是罪的，不断的向神的这个标准。所以悔改是一生的，悔改一生就是你的标准不断放下自己的标准，向他那个标准靠拢，向他那个标准靠拢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在最后他晚年的时候，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说罪人，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的罪不比保罗少，是因为他的标准已经改了，他突然发现按照这个标准我真的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啊，他标准已经改了，所以他发现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看见了自己的罪，是看见了自己的罪。如果我们还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可能你的标准还没有改，就你对罪的那个观，你罪观你自己还不觉得那个东西有多严重，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哈。所以有些人他信主很多年，他的生命一直没有改变，跟他心中的罪观他的标准没改变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挺好的呀，我需要改变吗？我觉得我还 OK 的，因为你的标准在那儿，然后你觉得自己是 OK， 所以你没有一个要改变的动力呀，你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，你没有看见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所以他是跟我们的标准没有改，你不难受啊？你像我那个卫生标准，我不难受啊，我的标准，我什么时候难受了，我的标准是改了，我才难受了，我不难受。所以如果你对你的自己的罪也不痛恨，也无所谓，也不难受，是那个标准一直在那，你还没动，还没有动哈，就还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上一次我听到一个史普罗牧师他在讲一个信息的时候，他说堕胎，他说像堕胎这种穷凶极恶的罪，哎呦，我说用这个穷凶极恶，我们会认为堕胎是穷凶极恶吗？你会认为吗？你标准不一样哦，我们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。他说穷凶极恶的罪， 靠自己是大罪吗？靠自己是大罪吗？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说，以色列百姓行了大恶，他叫他大恶，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，跑去自己去凿池子去了，自己那不就靠自己吗？叫恶，很恶，那个大恶。所以我的以马内利第三篇，我现在标准动了。动了一格，我看见了，靠自己就是大恶呀！我终于看见他，所以我恨死他了，因为我受他的折磨，受他苦。所以我以马内利第三篇就是说，题目就是"靠自己是万恶之根"。可能有人说："哇，靠自己是万恶之根吗？"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的标准改了，我的刻度已经改了，我的尺子刻度改了哈。好面子是不是大罪？好面子是不是大罪？好面子。你觉得，好面子是大罪吗？看按什么标准哈？看按什么标准哈？好面子就是你在乎神人的话呀，你在乎人的，你认定了人的标准，你不要神的标准呐。你要神人的标准，你把你的这个价值建立在人怎么说，你建立在人的嘴巴上嘛。也就是你相信他的标准，你接受人的标准，你不要神怎么说，你不要神的标准呐，你不要神的标准。你还是离弃他这活水的泉源，所以神怎么说我们？所以我们会觉得说："哎呀，我的孩子不好呀，我好像没有面子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，我没有面子哈。"神怎么说你的？神怎么定义你的？神的标准是什么？神怎么用恩典来待我们？神说你已经被称义了，跟你孩子没关系。你会觉得说："哇，我孩子这样那样，哎呀，我没面子，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。"那你在乎人怎么说你了？你的好，你的价值是建立在人的嘴巴上了。到底神怎么说？你是不是看重神怎么说？所以我们的标准，这个就是我们堕落，就是你自立标准。自立标准之后，我们会以有罪为无罪了。我们跟神的标准差很远。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啊，有人很多人都会问说，为什么旧约的神那么残忍？有没有人有过？我弟弟以前也说，旧约的神为啥那么残忍？哇，杀呀杀呀，洪水呀杀呀。然后有一个神学家，他是说旧约历史是神包容忍耐的历史。什么神是残忍的？你的标准不一样，你读出来旧约都读的就是不一样的，读的旧约都不，他是包容你忍耐你。为什么这么说哈？我们常常一直用这个椅子的例子哈。我造了这把椅子，然后我对它是有目的的，我要坐它，但是我给它自由意志，因为我觉得自由是好的，我太爱它了，我给它自由意志。然后它椅子说 no，我不方便，我要坐它了，它说不方便，过两天哎我不舒服。那你是造了这把椅子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就扔了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就把它扔了？我再造一把嘞，我再造一把就扔了嘛。所以说，人只要背逆神，他就已经走在灭亡的道路上了。你今天把这把背逆的椅子还留在家里头没有扔，就是你宽容忍耐他，你在等他悔改。你是在宽容忍耐他，等他悔改，早就该灭了，早就该扔了，早扔了叫公义呀。所以灭掉，所以他洪水啊什么的。上帝说："那你看，我们刚刚读那个经文啊，他是说什么？满了强暴。"尽都是恶，终日所思所想全都是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把椅子已经不可能悔改了，我才灭它的。我一直包容忍耐它，放在我的家里头，我一直等你，等你悔改，然后你还是不想被我所用，那我们肯定扔掉的呀。你弄那么大白占地图，你们家弄那把椅子干什么？所以你今天还让它活着，就是宽容忍耐恩典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，你才能凡事谢恩的，也就是你的标准到了神的标准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能活着，我们天天那个终日所思所想的，有多少在神眼中是罪呢？他是在包容忍耐我们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就终日，你就会凡事谢恩了。你标准不改，你不可能凡事谢恩的，你还觉得神对我不公平呢？哎，灭亡是公平的，你能活着，他忍耐你，这个叫恩典。这个是叫恩典哈。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啊，人要篡改神的标准。所以为什么同性恋立法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？ 同性恋我们是接纳宽容的，但是同性恋立法就是篡改神的标准了，这就在神眼中叫大恶了，对吗？你把它的定义，你把它的标准改了。什么是婚姻？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这是神定的。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婚姻？婚姻从哪来的？我们生下来什么都不懂，然后我们说，哦，婚姻就是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哦，你才知道了，啊，从哪来的？从圣经来的，是神的话嘛。然后你现在要把标准改掉，你说我要改，所以他的问题的问题还不在于这两个人他怎么样，两个人在一起，那我们管不了，我们包容接纳的，这个你们想咋地，我都接纳，我都接纳。但是你要婚姻立法，你把同性恋这个立成法了，就是你把标准改了嘛，法就是一个标准嘛。然后有人说了，我天生就是这样的，那就是说你立的标准根据你天生的来立标准，你不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，还是你自己要定标准。那有人是天生是瞎眼的，难道你就定义瞎眼为健康吗？天生的多了，你天生是嫉妒的，难道这个嫉妒就不是罪了吗？我们天生的东西多了，你天生来定标准吗？天生来定标准吗？所以就这个，你不要小看这个知识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啊，就是你自立标准这件事情在神眼中是大恶。你当你知道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的时候，所以如果是先知啊，所以先知看见现在的这种什么同性恋立法了什么，他就知道有祸了。因为神是公义和审判的神，他有他的标准，他的标准是绝对不会妥协的，他标准不会妥协的。所以先知是什么人？先知就是他的标准，他的刻度已经跟神差不多了，神把他的刻度向他启示。所以以赛亚一看见上帝说圣哉圣哉，完了我有祸了，因为他一看见神的标准原来是在这儿啊，那我满眼就都是恶了，满眼都是神眼中的罪了。然后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要惩罚的，所以他说完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基督徒，神说你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是行神的公义。你要把神的公义，把神的标准带出来。我们不是要改变别人，我们不是要改变任何人，我们是要把神的标准带出来。所以像同性恋立法这样的事情就要发生。你要发生的是什么？你要讲清楚，你不能立法，你把标准改了，这个就大祸临头了，因为他要审判的。你标准改了，他的标准是这个，你以这个有罪为无罪，他要审判的，他要审判的哈。所以那天我在跟我们家人在那说哈，我说其实真的要为疫情感恩了，都是美意。为什么？这个疫情那四年当中不知道阻止了多少战争，对吗？大家都出不了门，就没战争了嘛，对吧？然后我说你看这疫情刚刚结束吧，哇，你看看这全世界打成什么样子了，哇，这战争就全都出来了。然后如果你是神，如果你，我说那四年可能核战争都不知道几轮都发生过去了，所以我们要为疫情感恩哦。你是神，你会怎么样来阻止核战争？你只能用瘟疫了。我反正想不出别的办法。Eric， 你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我觉得阻止战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大的瘟疫，所以你要再打，就会有更大的瘟疫降下来，就更多的灾难降下来。你再闹，你就满眼都是恶。全是恶，就会有更大的瘟疫降下来啊！只有瘟疫才能阻止战争嘛，大家出不了门，你打什么呀？所以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我要是神的话，我就过两天，我一看呀，核战争要发生了，赶快再来一个更大的瘟疫，一出门就死的那种瘟疫，那个才能阻止。所以凡是要谢恩的，因为我们的标准跟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哈，不一样的。所以神在拯救以色列民，我们看创世纪、创出、立民生这五本书，它的这个五本书叫什么？它本来是一本书，它本来叫一本书，叫律法书。也就是它一开始，它先把我先把我的标准告诉你，律法书，我告诉你我的标准是什么。你们都是自己已经堕落了嘛，你们都有自己的标准，我把我的标准告诉你，就叫律法书。先是律法书，然后立位记有那么多的条例，生活的条例，这个什么条例那个条例，就是我要把我的标准 我对任何事情都是有标准的，就是有标准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原罪就是你要分辨善恶，你自己做主，自立标准。神的拯救就是让人不断的放下你自己的标准，顺服，不断的看见，你不断的归正，然后不断的你的罪观，你怎么看这个罪，不断的回到神的标准，不断的回到他的标准。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哈，我们在这个，所以悔改是一生的，悔改是一生的，你不断的放下自己的标准，不断的，我要你的标准，我要认识你的标准，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很久没有悔改了，可能你的标准没动，就我那些纸什么的，你的标准没动，你不觉得自己有啥？你也不难受，你不觉得很难受？我们周三晚上哈，在学那个立位记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当时就有一个感动，我就觉得，我们当今的教会呢，太快跳到恩典了，因为立位记其实就是讲，一个是认识罪的严重性嘛，罪的可怕性，然后讲到神的拯救法，神除罪的方法是用恩典来除罪，所以它基本上立位记就是两个大的主题，一个是认识罪的可怕，第二个就是恩典，恩典除罪赦免。跪到他的那个动物身上哈，然后我们是现在是跪到主耶稣身上，所以那个恩典哈，但是如果我们太快跳到恩典的话，你都还不知道你的标准没动啊，你的标准没动啊，所以你是以有罪无为无罪的，然后你就会说，哎，我没罪了，我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，哎，你的标准还没动呢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啥罪呢，就像有一个人他说啊，你没病了，没病了，啊，没病了，没病了，哎。你有病，你要是不知道自己有病，就是更可怕的事情了。他说："你没病，没病，没病，大家都没病了，他已经担当了，他担当了，我们都没病了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哈。"所以以前那个，我就记得在马来西亚，我就说好几次了，跟朱牧师有一次聊，因为他当时在批判这个恩典福音的时候，用的词非常的严厉嘛。然后我就说："那有，我说有必要这么的讲，就是这么严厉嘛？哈，就是恩典福音。"我说："他恩典讲的也很好啊，我也很受益呀。"然后他就说："他说恩典他们没有讲错，恩典没有讲错，但是他10年了，他一直讲恩典，10年讲了10年的恩典，哦。"然后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："那可能初信的人不能太快的来听恩典福音，你刚信主的人，你不要让他太快听到恩典福音啊，没罪了，没事了，我都没罪了，都赦免了。"然后朱牧师说了一句话。绝对不能 我就记得那个啊，这种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生命中要认识这个，就是你的刻度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刻度不对哦，所以就是这个知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知罪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呢，我们看啊，所以神拯救我们，其实就是你的这个刻度，你的标准在不断的放下，然后归。你不断的归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以我们一生都是要悔改的。我们一生悔改就是你的刻度在改，在改。哦，这个是罪呀，啊，哦，这个是罪呀，哎呀，这个害死我了，哎呀，这个我讨厌他，我要对付他，啊，这个是罪，我要对付他哈。所以审判是必不可少的，在这个刻度回归归正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审判就是必不可少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审判的经文啊，就我在手机上搜这个审判的经文的时候，把我吓了一跳，你知道吗？它好像不比那个爱少，不是搜爱啊，哇，一大堆的经文，我就随便点了一个审判，哇，这么多！后来我在想，天哪，那我们讲审判讲得太少了，这么多的经文关于审判，我只是拿一点点了，你要去搜一下审判的经文实在是太多了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先读几段经文哈，一起来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唯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，坐在位上进行强暴，或坐擒强暴，使审判临近。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 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好，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啊，圣洁公义总是在一起的哈，然后公义和审判是常常在一起的，对吗？按公义审判，常常你看这两个词都不分的。那么什么是公？我们知道公义就是有一个标准嘛，我要按着这个标准来行，有一个标准。然后审判是什么呢？审判就是实施这个标准，我要执行，我要执行。比如说拐卖妇女儿童该判死罪，就是公义的，法定定了，然后审判，我判你有罪，执行，我去执行哈。所以人啊，人堕落后啊，这个堕落之后，这个吃了知识山恶树以后，自己立标准以后，然后以有罪当无罪之后，这个后果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。它有一个后果，就是它对罪完全无知嘛，就是你的标准在这儿嘛，所以你对罪是无知的，对自己的什么，所以神恨恶的你也不恨恶，然后你犯了罪受了审判你也不知道为啥，受了苦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一个是对罪为无知，还有一个对那个罪的后果也无知，你对那个罪的后果那个严重性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的。所以你看哈，人是这样的，你怎么能愿意把你的刻度放下改？你看我们人是这样的，我随便在家里头别人说，哎，你做错了啊，这个事儿，哎，你就开始为自己辩护了，哎，我有理由啊，然后把罪合理化，借口啊，很多的问题哈。所以我们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多么的不愿意承认呐、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多么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刻度啊！你哪有那么轻易放下自己的刻度的？那个刻度，你的标准，你很容易就改吗？你愿意改吗？你没有受过苦，你怎么会改？你不知道你真的是有错，你怎么会改？别人为你看每个人，我们每个人，别人一说你啥啥，你都是、我怎么错了呢？我没错，你说你没错，就说你是实际上是辩护你的标准，我的标准没有错呀，我没错，你给自己一个辩护哈。我自己觉得，我自从我的腿坏了，我才真的知道这个懒惰是大罪，我的标准就开始改了，我就把它归到那个大罪的那块了，我就开始改。我要是没有受这个苦啊，我觉得。什么什么的也没啥呀，没啥啊，没什么。所以审判是很有必要的哈，审判是很有必要的，让你尝一下那个罪的后果，尝一下，你知道，然后你就愿意放下你的刻度了，你就愿意了，你就愿意了哈。好，那神是按公义审判，他按他的标准审判哈。然后神他怎么审判呢？他怎么审判？神是用律来审判，就他制定了很多标准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哈，第一个自然律的审判，自然律的审判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我们说你要尊重科学，我们常说你要尊重科学，科学就是物质世界的规律嘛，对吧？就是一个物质世界的规律，我们发现了，然后你要尊重这个规律，啊，你要按着这个规律来行。因为自然律是有审判的，比如说你吃乱吃，你乱吃你就生病了，然后大冬天的，你不穿衣服你就生病了，你是在受一个自然律的审判的，你在受一个自然律的审判。你不睡觉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不睡觉的危害呢，睡眠不够，比如上帝定的，你要睡7个小时，你就每天睡4个小时，你会受审判的。这个它律定好了的，你心脏就会糟糕，你睡觉睡眠不够，心脏就会糟糕的。 然后比如说他说你要11点、10点睡，你非要弄个1点钟睡，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心脏修复的那个时间，比如说1点到什么11点啊，你不尊重科学呀，你不尊重这个自然律呀，你不尊重啊，你就被审判呀。他不管你是谁，他不管你是他用律，他很公平，他就是用律在审判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谁。以前我听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，他们两个人都是老年痴呆症嘛，他们两个都得老年痴呆症，他们就说他们两个人都是睡眠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就以前他们就说我们就是好像够，就4小时就够，啊，大脑一直没有好好的休息嘛，所以他们年纪大了，好像他们有人就这么说啊，跟他这个睡4个小时可能有点关系，啊，大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，所以你不运动，你就肌肉无力啊，血液不通啊，长包啊，腰疼啊，背酸啊，就这些啊，就你在受自然律的一个审判啊，审判啊。我上次说嘛，有一个小孩，他3个月在家里边，没日没夜的打游戏，就叫外卖，没日没夜打游戏，3个月之后瘫痪了，瘫痪了，坐着轮椅来教会。我们说，他们就说这孩子，哇，我才知道的话，天哪，3个月这样子就能瘫痪啊，没日没夜的这样打啊。啊，尊重这个自然律哈，所以我们是在自然律的审判之下的，它是用律来审判。第二个，因果律，因果律的审判，我们读一下经文哈，可能有一些经文，我们看一下下一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；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事临到你身上，不是你自招的吗？因为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，你离弃他吗？好，因果律哈，就是圣经上经常说，你种什么，你就收什么，你就收什么。所以大卫杀了乌利亚，他的孩子就一定要死，而且他不光死一个孩子哦，他好多的好几个孩子都死。因果律哈，因果我们是在这个因果律之下的，在这之下的。所以你论断人的，必被论断，必被论断。还有耶稣说，你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你必。所以耶稣他是知道的，他知道，他把这个律告诉我们，警戒我们哈，提醒提醒。所以先知他都是知道的，知道这个律，这个律。好，第三个，灵界律的审判。我们也在灵界的这个律的审判之下。我们读一下哈，我们读一下下面的经文。好，一起来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的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加拉的难免公会的审断。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啊，我以前就读这个"惧怕里含着刑罚"，我以前不太明白什么叫"惧怕里含着刑罚"是什么意思哈。我以前不太明白哈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在爱里，为了他前面的经文就是说，住在爱里的就住在神里面啊，就神就是爱，这是前面的经文哈，我们没有打出来。然后你在爱里面没有完全，就是你不相信神的爱，你不相信神的爱的这个不信的罪。在你的心灵里面，就会落到一个审判里面了。这是律，叫灵界。你不相信神的爱，你一定会怕的，你就怕了，你就会怕了。你在爱里没有得完全，你不相信，你就会怕了。你不信，我们说不信就是灵里的犯罪嘛。你灵里的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啊，你不信你灵里的这个罪，然后我们会什么？就会焦虑了，就会焦虑了，就会什么？忧虑了。所以焦虑、忧虑、惧怕，它是表示什么？你正在落在一个审判里面，你正在体验一种刑罚，你在一个审判里面，临界律的，你落在了临界律的审判里面了。你现在，因为它是用律，等一下还是前面哈， 你落在了这个律的审判里面哈，啊，抑郁症，抑郁症是什么？它落在什么审判？抑郁症就是你自立标准的审判。你看，你自立标准，所以抑郁症的人哈，人家说抑郁症的人往往都是蛮善良的人，比较善良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所以他的那个刻度呢，可能就不是放纵的那个刻度哈，啊，那刻度是非常的知道自己是有罪的。啊，但是你仍然自立标准，就是你的标准里面你不接受恩典，你不接受恩典，上帝已经称你为义了，你想靠自己来除罪，所以抑郁症的人就是说，我知道有罪，然后我不断的定自己的罪，我不断定自己的罪，你落在了那个定罪的那个刑罚里，你不断的在定自己，上帝不要我，上帝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，他是让我们知罪。那抑郁症的人他是反复的想要靠自己。反复的要靠自己，所以发现自己不行，就不断的定罪，不断的控告，你就落在了那个控告的那个律，那就是抑郁了。你就你在一个审判的里面，在一个审判的里面哈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灵界的按律在审判。我们可能天天，我们常常在一个被审判的，在落在了那个审判里面哈。好，那这些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在最后的那个审判里面，你不要落在了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。所以我们看最后还有一个审判哈，就是那个大宝座的审判。大宝座的审判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经文。哦，前面有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最后不是有那个，不对，在前面那个经文啊，就是他前面这么多审判什么什么，他其实是，他是约束你。保护你不要在最后的那个大审判里面，在最后，他是让我们转向恩典，让我们知罪，让我们悔改，然后支取那个恩典，以至于你不要落在了那个最后的那个大审判。那个审判就是你最终的结局了，那个就是你最终的结局了，地狱火湖永生，这个就是完全的分开了。所以最后还有一个审判哈，啊，那所以。神不是要为了审判而审判我们，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转向他，来认识他的爱，来支取赦免的恩典，来认识他，啊，这样你才知。所以人家说，基督徒也不好啊，我爸还比他好呢，我们家的什么什么人比他还好啊？凭啥？凭啥他就得永生？凭啥我就下地狱？这个标准就是最后的那个。就是你的罪被赦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罪被赦免的人才能进天堂。你没有被赦免，你带着罪是不可能进天堂的，你不可能的。所以不是说这个人是好人他就进天堂，不是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。但是一个他是愿意接受恩典嘛，那我的罪就被赦免了，我接受这个恩典，罪被赦免，你才能进天堂。不是好人坏人的标准，而是你是否被赦免了。你的罪不是靠自己修掉的。罪不是自己除掉的，而是被赦免的，被赦免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神审判的目的是什么？神审判的目的，下一页哈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下面应该有两个经文吧。好，一起来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。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夜间，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好，我们看神他审判第一个，他审判的第一个目的，他是要维护他的标准。他的标准，他绝不妥协。下一页哈，神要维护他的标准，就是让人知道你不是主，让人知道你那个分别善恶，你犯了大错，让人知道他是主，他是立标准的那一位。我们所有受造物都要服在他的标准之下。审判就是说你的标准不对，你的标准就是一直审判你，是让你知道你的标准不对。你是应该你受造物的本位，就是谦卑，你要服在他的标准之下的，这个就对了，这个叫你的本位哈，服在他的标准。你不是神， 审判反复在告诉你，你不是神，你的标准不对，你在服在你的身体都要服在我的律之下，你不是神，你要服在我的律下。虽然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但是这个自由是有界限的，他就反复告诉你不是神，你不是主，所以你不可能是想干嘛干嘛，你想干嘛不可能，因为你不是主，你不是立定标准的那一位，你是要服在这个标准之下的，让人谦卑哈。所以他设定界限，他设定界限就是让人谦卑，其他的目的就是让人谦卑，知道神是设立标准的，他维护他的标准，让人知道自己不是主，你不可能，你自立标准本来就是错的，你要放下你的标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断的提醒哈。第二个就是让人尝一下那个罪的后果，体验罪的，我刚才说了，人你拿刀杀人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那个痛的，对吗？你拿刀去杀人的时候，你感受，你不知道那个罪的后果，所以你下次还犯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后果，审判就让你尝一尝那个后果，让你尝一下那个后果哈。因为人就是罪人的一个大特点，就是不知道罪的后果，我们完全你根本也不知罪，也不知道罪的后果，所以那个刻度，因为刻度也乱错了。你记得前两天不是那个大主教 Bishop 他被那个一个男孩子16岁的男孩子不是拿刀去刺他吗？据说哈，因为据说这个男孩子当时说这男孩子也被送到了医院，你们看那个新闻吗？他不是被带到了警察局啊，他不是被抓走，他是被送到医院的，说他也受了伤。你知道他受了什么伤吗？我看那个报道，他的指头被人家砍下来了，就是他不是被人压在地上吗？别人把他的指头给把他指头给剁了，不知道剁的哪个指头哈，要可能应该是剁大拇指吧，因为你拿刀嘛，你没有大拇指了，你怎么拿刀？你就没法拿刀了嘛，你以后就不可能再拿刀行凶了嘛，所以他实际上受伤了。他的受伤就是他的指头是被人剁下来了，他的指头是被人剁下来了，他才知道那个刀捅进人家是什么感觉呀，他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，他不知道他那个后果是什么，他完全不知道人家有多痛的。所以为什么要刑罚要审判，就你尝一尝你才知道这个，然后你下一次，所以他是才约束一个警戒，约束你下次不要再犯罪，因为你知道后果了嘛，他就一个约束力了，哎呀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，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警戒哈，保护性的。好，那所以人才不愿再犯罪了，一定要痛你才会放下你自己的标准然后那下一个就是令人悔改，就是令人悔改，这时候你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标准的。我刚刚说了，人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标准放下，他都不认错的，我们谁愿意认错呀我们不愿意的，哎，你真的受苦了你才愿意放下自己标准，然后学习神的公义，你才知道我要学习神的公义，我要认识神的标准，我要以他的标准为我的标准，我要放下，我要舍己，我要舍掉自己的哈。因为我们就说了嘛，我们是就那个流，我们是流浪儿嘛，我们脏惯了，所以我们脏的那个，我们卫生标准跟神的不一样，然后上帝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面，因为你脏惯了嘛，所以你都不觉得脏，你不觉得脏。比如说哈，我们论断，我们不觉得这是大罪啊，我们天生就是论断来论断去的嘛，所以你的标准根本不把论断放到大罪里头的。然后他说了，你论断人的必被论断，然后我是怎么样来把论断归到这个刻度改了归到罪里头的呢？就是我被论断了，我当时那段时间我是一个就是自己标准很强的，哎呀我公义呀，我们都这样了，我就很容易去论断别人，然后呢结果那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我被论断了，然后我就发现论断这个事儿很伤人呐，你自己受了坏嘛，你就很伤人，然后我就开始痛恨论断本身了，我开始痛恨的是论断，还不是这个人怎么说我，而是我觉得这个论断很伤人呐，我受了嘛，所以我落到了那个刑罚里了，对吗？我落到了那个审判里面，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的严重性，然后我才刻度改，我不要论断人，我以后不要论断人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是非常伤人的，是因为我落到了那个审判里头，然后你才愿意改你的刻度哈。所以他的，所以说审判它是有它的必然性。必要性，有它的必要性。 上帝绝对不会随便的设立这个审判啊。好，那第四个就是让我们转向恩典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是有罪的，原来我靠自己不行，我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，我才愿意放下我的标准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标准，我愿意才转向恩典哈。所以有一本书的作者哈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说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通过审判而得救的。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通过审判而得救的，所有到耶稣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基督是主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拯救，被拯救哈，需要这个拯救救赎主。他们之所以认识到他们需要一位救主，因为他们确信神是圣洁的，他们是有罪的，而神必要审判罪恶，神必要审判罪恶。我是有罪的，所以我是需要来到他面前，我需要这个恩典，也就是审判他，使我们不断的认识自己的罪，你才需要救主的，你才会需要救主的哈。所以神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，他是要让我们转向他的恩典，转向这个救，接受这个救恩的礼物，接受，就让你接受，你知道你不行，你接受这个礼物。我们一谈到审判呢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大洪水的审判哈。首先就是圣经里面那最大的审判就是那个洪水嘛，挪亚，造了个方舟，审判。然后呢，他是说虽然有审判，但同时他让挪亚造方舟。也就是审判和拯救是并行的，并行的。就他降洪水的时候，他也同时让你造一个方舟，他是要你，他用这个洪水让你进来，进来。他的目的是让你进方舟，这个进了方舟，你就得着救恩，你就有永生了。所以审判与拯救是并行的，公义与慈爱是并存的。这就是十字架了，十字架就是公义和慈爱是并存的，他替我们受刑，但必须受刑，因为公义的要求。所以审判与拯救并行，公义与慈爱是并存的。然后神做工的一个原则哈，神做工的有一个原则，我是也是看到一个有一个解经书上哈，讲到下一页哈，就是标准绝不改变，对罪绝不姑息。自己的旨意绝不放弃，在极度的审判中施展极度的拯救，就是在这个审判当中。所以很多人他是在疫情当中，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，我那同学嘛，那么焦虑啊，他开始寻求主，开始来需要神，才来转向神的。就好像这把椅子，你要我包容忍耐，然后我不断的拦阻你，不断的让你落到一个刑罚里面，不断让你认错，认错。你这把椅子，你不是偏行指路吗？你不要听我的吗？我就不断的让你落到那个审判里面，你就认错拦阻。所以他说拦阻骄傲的人，你不断的落在那个上认错，认错，认错。哦，原来我应该是听从主的，我受造是应该顺服的，我自己立刻度是错，是错的，我自己救不了自己。救不了自己哈，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成圣就是人的意志、意愿与神的能力合作，就是这我说这一些瓶子很脏，然后我选出一些瓶子，我要让他们干净，然后这个瓶子呢，它是我来洁净他们啊，他们觉得我很脏啊，但我有一种特殊的 detergent 溶液，我可以使他们洁净，但是我唯一等待的就是他愿意。对吗？所以审判是在人的意愿上不断的做工。就你这些瓶子必须看见，哎呀，原来我是脏的呀！哎呀，原来我这么脏啊！你就交出主权了，我愿意，你知道吗？我愿意，瓶子我对它的要求只有一个，你愿意，是因为是我来洁净它，我要成圣你，是我来成圣你，你只要愿意就可以了，我就等。那审判呢，就在这个意愿上面不断的做工。你不断的看见自己，哎呀，我有罪呀， 哎呀，这个也是罪啊，不断的看见，你就不断的交出主权，你就不断的愿意被洁净。你我们人是我啥？我脏吗？我不脏啊，我不脏啊。那我怎么洁净你？你就没有办法，神没有办法成圣你。所以不断的、不断的在你受审判，你不断的意识到，不断的知罪，不断的悔改，这是跟我合作了。你一悔改，我就来洁净你，你的刻度就不断不断的改变哈，以至于，所以神要的就是忧伤的灵嘛，就是你恨恶你的罪，你看见了，你讨厌他，我不要，我真脏。我实在是太脏了，神要这个，神就要这个，他不要你自己来洁净，你洁不了，你洁净不了，因为你的标准都是错的，你怎么洁净？你怎么洁净？所以神他要我们的就是当成活祭，只有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，我接受你的标准，我放下我的标准，我完全的顺服啊！所以审判是在人的那个意愿上面不断的在做工的。因为你必须给我一个意愿，我才能来洁净你啊！好，你不断的，就是不断的，你愿意，不断的愿意哈。所以审判，使人看见自己的罪，使人认罪悔改，然后以至于愿意把主权交回神，放下自己的标准，你放，舍己。放掉我的那些以为，我的那些看见，我以你的标准，你的话语，我顺服你的话语，我不断的顺服你的话语，因为神是圣洁的嘛，所以你按着他的去话，你按着他的话去行，你当然就圣洁了，因为他的标准嘛，就是你其实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标准，我愿意顺服你，顺服，也就是按着你的标准了。啊，你说是就是，你说你怎么说就是怎么样，啊，我就完全的顺服你。所以他是说，你顺服神以致成圣。我们是在顺服当中不断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嘛。你顺服他的话，你就因为我们自己的标准都是错的，你不能我们所以圣洁，我们一直讲到哈，圣洁不是我自己定一个圣洁的标准啊，应该怎样，然后我努力去做到啊，不是，因为你的标准都是错的，你的标准就是那个标准那个问题是根源的，你标准你都定不对的。他是圣洁的，然后你顺服他就可以了，你顺服他你就不会错了嘛，你顺服他你就不会错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然后那我们人的回应就是警醒不犯已知的罪，你已经知道的你不要再犯，你要警醒不要再犯啊，你犯了就还在落在那个审判里头，那个律在那儿，警醒不犯已知的罪。好，如果你落在了审判第二页哈，落在了审判的律中的时候，我们来查验我们是不是还有隐而未现的罪。就人是不知罪的，就像说论断，你都不觉得有啥问题，悔改，就是你要查验。就如果你是论，哎，今天我怎么这么焦虑啊？我怎么这么惧怕呀？我怎么这么难受啊？你可能落在了那个灵界的审判里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查验了，我是不是灵里面有一些罪，我是不是不信呢？我是不是灵里面还有一些不信呢？我是不是在受这个不信的审判啊？你要问一下，就要查验那个隐而未现的罪，就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灵里面的那个罪哈。那第二个啊，第三个就是悔改并转向恩典，就转向恩典，因为你光神的目的让你知罪，他不是让你定罪，他是让你知道，然后转，然后接受他的救恩，接受他的救恩，接受他的赦免之恩。你知道了，你悔改了，然后你就接他的赦免之恩，你就不定罪了嘛？不定罪，你就不会落在那个灵界的审判里了。这个恩典是很大的。否则我们人除不了罪的时候，你就不断的定罪自己，你就实在一直落在那个刑罚里面，一直落在审判里面，你一直落，他不要你，他说我这个恩典是除去你的那个灵里的那个审判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落在那个灵里的审判，我接受这个赦免之恩啊。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至终进入方舟，接受恩典，认识他的恩典，所以这是神最终的心意，所以一切的审判都是为着你能进入方舟，来领受恩典和永生的福分。这是神一切的都是把这个罪人怎么样带回到这个方舟，怎么样把这把椅子让他能够回心转意，就一直在这儿。所以中间就必须有公义，有审判，就一定要有这些， 你才会回头啊，回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骄傲的，大家能看得见吗？就是骄傲的33条骄傲和谦卑对照表哈，就是我们经常会拿过来给大家有个大扫除啊，就是因为人不知罪嘛，你觉得不是罪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就是他。一个是骄傲的，就心灵没有被破碎过的，就你还不知道的，不知道罪的；还有一个是已经被破碎过，你知道自己的罪了。然后，我就很快的把它读一下哈。那骄傲的，就是你如果仍然在骄傲的这个罪里头的人，他的焦点是集中在，焦点集中在别人的焦点上。然后谦卑的人是强烈感觉到自己属灵的需要，自义。骄傲的人是自义的，就有好批评论断的灵，用望远镜看自己的生命和过犯，却用显微镜看待他人。然后谦卑的人是怜悯他人，愿意饶恕他人，看到他人的优点。骄傲的人是轻看别人，谦卑的心是尊重他人，更胜于自己。骄傲的人是有独立，就是自给自足的灵，就是我靠自己。那谦卑是有倚靠的灵，承认需要别人的辅助，骄傲是掌握控制权，必须要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，谦卑是已经交出了，就我把我的标准放了，我不要掌控了，骄傲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谦卑是愿意放弃表明自己是对的权利，骄傲是主张权利，谦卑是我放弃我的权利。骄傲是要求的灵，谦卑是给予的灵。然后，骄傲是希望被服侍，谦卑是主动服侍人。骄傲是希望被服侍，是希望自我提升，谦卑是希望提升他人。骄傲是指望被赏识、被称赞，谦卑是感到不配，可以为他人效力感到很兴奋，渴望别人受到赞扬。骄傲是当别人获得提升时会感到受伤。谦卑是当别人获得高举而自己被忽视时会欢喜快乐，骄傲是当我加入这项施工是他们的荣幸，谦卑是我不配参与这个施工，骄傲是自认为能为神做大事，而谦卑是知道自己无法献给神任何事物，骄傲是对自己的知识和见闻感到自信满满，谦卑是谦卑表示自己尚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。然后，骄傲是有清楚的自我意识，就我的那些东西哈，谦卑是不在乎自己，骄傲是与他人保持距离，谦卑是愿意与人结交，甘愿对他人付出深厚的情感的危险，你就愿意去付出。骄傲是容易责备他人，谦卑是承担自己的责任，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。骄傲是难以接近，谦卑是容易答应别人的要求。骄傲是遭批评时自我防卫心很强，谦卑是敞开心接受批评，骄傲是在乎名声，谦卑是关心真理，骄傲是担心别人怎么想，谦卑是神怎么想最重要，就你的标准最重要。骄傲是努力保持自我形象，谦卑是为神的名誉奋战至死，骄傲是很难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属灵需要，谦卑是愿意对他人敞开自己。犹如透明，骄傲是想要确保没有任何人发现自己的罪，谦卑是愿意罪被显露，一旦被破碎过，就不会在乎其他人，也知道自己的罪，因为最坏不过如此，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知道恩典，就神，我们悔改，他已经称我们为义哈，然后骄傲是很难说出我错了，谦卑是很快的承认过错。寻求原谅，骄傲是认罪时只说个概况，谦卑是指出明确的罪，骄傲是担心自己犯罪的后果，谦卑是为罪恶的那个根源而痛悔，也就是为罪而痛悔，骄傲是为犯罪感到后悔，这个是为罪悔改，然后骄傲是当有误会或冲突时等待他人前来请求原谅，谦卑是主动寻求和解。骄傲是将自己与他人比较，感到自己值得尊敬哈。然后谦卑是将自己与神的圣洁相比，觉得迫切需要神的恩典。骄傲是不认为自己有何事必须悔改，谦卑是有不断悔改的心态。骄傲是不认为自己需要灵命复兴， 认为其他的每一个人都需要。谦卑是意识到自己需要不断的被圣灵重新浇灌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会把这个拿出来哦，跟我们，因为我们不知罪嘛，人是不知道自己有啥，因为你的刻度不对呀，所以不觉得有啥骄傲，也不觉得自己是骄傲哈，就有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和操练。知识善恶树的试探来袭时，是否能意识到？就比如说你在家中，是否一定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按我的标准？一定按我的标准哈，其实家庭是要都回归神的标准，都要回归，不要老按我的，不要跟孩子也是，不要是按我的，是我们都祷告来寻求神的意思，回到神的标准哈。这知识善恶树都是自立标准吧，就我按我的按我的，那是否愿意查验并顺服神的标准？是否曾经或现在落在哪个律的审判中？神要光照我们什么？就是你在哪个律的，你是不是又落到哪个律的审判里面了？那他是光照你什么？光照你是不是有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的一些灵里的不信呐，或者什么的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背诵的经文，大家一起来读。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。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供你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诗歌。